是主，你说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前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使人归回尘土，你叫我们如水冲去，我们便如水一搅。早晨的时候，我们生长如草；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却枯干被收割。主，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地来到你的面前，思想我们生命和人生的光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存留不过是在你的恩典之中。每一天你的供应何等的充足，每一天你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丰富。但是我们常常不懂得数算我们自己的从你那边来的恩典。主，真的是求你给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受教的心，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淡淡的来仰望你，仰望你在十字架上面所为我们成就的何等大的生命的救恩。我们今天能够有平安，能够有喜乐，全然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何等大的救恩。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歌颂你，来赞美你。主，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怀有这样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日子，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真的是从心里面而出的敬拜，是蒙你喜纳喜悦的悦纳的敬拜。求你在我们的中间，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施加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是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今天我们一起在共读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翻到诗篇一百五十篇。诗篇一百五十篇是我们诗篇最后一篇，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，请大家一起用心用口，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赞美他，因为全地之上只有我们的神是配得敬拜和赞美的。我们一起来诗篇一百五十篇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，要用脚声赞美他，鼓瑟弹琴赞美他，击鼓跳舞赞美他，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，用大响的钹赞美他，用高声的钹赞美他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最后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，请大家大声的第六节一起来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请陈牧师讲道。
在美国有一个月份，每年都是专门集中在感恩上面。感恩节，我选了诗篇一百五十篇。跟弟兄们一起分享诗篇一百五十篇是整卷诗篇的最后一篇，它的主题其实是把整个诗篇做了总结。那你要知道，并不是诗篇一百五十篇自己作者 舍的原意，那是诗编辑收集诗篇按照性质分类的时候，编辑把这篇诗篇放在最后，它重点其实是非常简单，凡有气势的我们要赞美神。根据传统，犹太人每年他把出售的果子献给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就唱这诗篇，这诗篇是唱出来的哈，怎么唱发音没有人知道，不过是一首又一首诗歌，用他们的口用了声音来赞美上帝。这也是一篇诗篇，带有预言性质的，不但是当时的情况，而且讲到将来远景的时候，人要回到上帝给人将来的荣耀、平安、祝福来赞美上帝。有一天一切都会过去，但是神给人明白的，原来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最美好、最好的一个祝福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今天我们把这本诗篇一起在姊妹间思想，在感恩节、感恩月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，求上帝向我们说话。我第二祷告，求上帝，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其中听到你的声音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从心底里面发出赞美的声音。因为神啊，你伟大，你是最大君王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求圣灵这段时间安静我的心，你话语解开，发出亮光，提醒我们懂得在凡事上面赞美我的神。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一首非常华丽、非常美的赞美诗。我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，我看书的时候，我总是选结局先看，好结局就看，不好结局就不看。我看电影也是，我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毛病，我看到准备看电影的人，我会告诉他结局，他就很生气，不要告诉我。诗篇结局什么？是赞美。假如你把圣经中间打开，中间就是诗篇，把诗篇再打开，前一半是哀歌，就是说明人生其实有很多眼泪，有很多痛苦，有很多不平，有很多怨委屈。叫神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但是越往后，你会发觉到，原来哀歌当中赞美的成分越来越多，一直到最后一篇大结局的时候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上帝。人生可能经过很多高高低低，或者坐飞机一样，有时候很崩溃，但是当累的时候，当到结局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能够，也一定会赞美耶和华。那诗篇一百五十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在什么地方赞美耶和华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。圣所与穹苍，这是讲养不成，在上帝这宇宙万物从上当中赞美神，而在神的圣所里面表达什么？其实这四个题，圣所与从上，其实这同样的一个描述，是上帝所在的地方。在地上面，上帝设立的圣所，还记得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吗？什么建的殿？上帝说，我以后在这殿里面，谁听你们祷告，你们以后在殿里面祷告，我就在里面听。大卫也是，所罗门也是明白，天与天上的天都不够我们的神居住，但是神却愿意在他地上所立的圣所与他的子民同在。无论在宇宙万宇宙在世下，或者在神的圣所底下，上帝是人。圣灵感动使人，提醒我们说，你们要赞美神。不知道今天在神的圣所当中，他听到的是什么的声音？是赞美神的话，或者是定神相信的话？在马太福音第21章，耶稣进了圣殿，看到很多人在周边做生意，所以他赶出圣殿当中一些做买卖的人，推翻桌子，推翻的椅子，然后 天你在圣殿中有小孩子在赞美神，那个文士祭司长就说，就问耶稣说，你有没有听到这孩子做什么？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到经上说，上帝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。耶稣告诉那个祭司长文士，他们注重律法，你守这点，你守那一点，你违反了这点，违反那一点。这人，这些祭司长文士，他们心充满的是其他东西，但是主耶稣提醒那些祭司长文士，你们看看，这小孩子心里面，他心里面充满的是赞美的话。只要你们不出声，上帝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孩子婴孩和吃奶口中完成了赞美，做完神要的赞美。为什么孩子可以赞美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孩子他心比我们成人的单纯的多，他们看事情很单纯，他们往往得到什么恩典，他们就看到想到谁给他们。我们人今天很复杂，年纪越大，坦白说你根本不承认，我里面越来越复杂，我有我的成见，我有我想做事情，有我们分析的结局，我很快很快的就迷失在自己能力的分析当中，忘记了上帝，忘记了赞美。在神的圣所里面赞美他，不然这句话是代表物质上的圣所，更是代表上帝聚集在一起属于他敬拜他的人。这些人聚集在神的圣所当中，圣灵感动世人说，你们要为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因为是神把他们带在一起，是神在他们当中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保罗提醒那些信主耶稣属于主的人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伙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先知根基上面，有耶稣基督为绊脚石，各方靠他联络能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这是神的家，有多少时间我们为其中人我们感恩？为什么神的圣所当中今天越来越少听到感恩的声音？为这个地方神在其中，为神聚集在一起的人，我们应该感恩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而且在神显能力的穹墙底下，神的宇宙王当中赞美他。今天我们很少人才有时间在神造的万物当中看到神的伟大。我是从纽约东部下来，回下来就被北卡的景色迷住了。Garden State， 我们在纽约西说是花园州，其实比这边差了很多，这里才是花园州。这么漂亮，这么暖和的气候，这么好的人，在车站路上不再听到纽约的哔哔哔哔，非常的安静，很平和。不但是其实神造的万物，每个地方有它美丽的地方。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参加一个北美说华人教会很大，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大型退休会，那主题是神莫大的能力，请了很多北美很有名的讲员来讲，哇，非常丰富，还有很多讲座都是有名的讲员来讲，但是那营地很大，是这里一个 building 远远的一个 building 就要走很多路，所以报名参加不同讲座不同信息的弟兄姐妹都玩了一趟，要赶到下面一个看来看去很难，紧张的不得了。有位弟兄他完成了讲座，赶去另外讲座听关于神伟大能力 的讲座，他走过那个路，那路是在一个溪水旁边，他走下去，那时候是黄昏，太阳下山，他突然间看到原来，哇，那个阳光，那夕阳，那太阳下山的时候，那光是多么的美，多么颜 借着夕阳，借着晚昏的太阳，这显出的那美丽，让他口里唱出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是的，你真伟大。不是讲座，是一个人安静下来有一点点时间，看到神创造的宇宙万物，他不能不承认，不但有位创造主，不但是这位创造主，创造宇宙万物是多么的仔细，这么多精密，而且在其中彰显能力是多么的浩大。我很忙，忙着工作，究竟我有没有时间从神的圣所当中，从神创造宇宙万物当中看到神是值得我们赞美的？很多事情，我忙开会，忙做事，在家里面有家里的事情，在工作有工作的事情，在很多处理当中，往往忘记的是我们为一切感恩。我常提醒自己，每天早上，其实退后一点，每天晚上睡得很好的是一个恩典，值得赞美。你同不同意？年轻的时候不知道，这把年纪我就知道。啊，昨天晚上我倒下来就昏迷了，今天早上就起来精神很好，感谢主，阳光普照。而且弟兄姐妹，每一天我们活的有经历数算神的恩典，叫我们人生不再一样。所以这里说我们要赞美神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他神的圣所，在上帝所创造彰显能力的中间，你们赞美神。不但如此，为什么事情要赞美他？第二节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。其实这个事情 并不太难做。每年感恩节我们都在数算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我开始差点出事，上帝保守了我，我生病，上帝医治了我，我失去工作，上帝给我工作，我遇到很大的困难，上帝为我伸冤，很多事情我们都感恩。是不是应该感恩？是。但是有首诗歌我年轻的时候唱，不知道你唱过没有，神没有允许过天色灿烂，神没有允许过人生的道路上面花香灿烂，人生是有风雨，人生有不平，人生有很多委屈，人生有我们不想要的东西。只要有一天上帝不医治我们，只要有一天上帝没有伸出他的手把我们从物理当中拉出来，只要有一天上帝没有给我们所要的，或者有一天上帝把我们所爱的人拿走，还能够赞美吗？每年到这时候听到教会在预备看他他，我心每年都想起一位去了弟兄 Apple， 还记得他吗？那是一年，应该是去年或前年，我都忘记了。在那时候，那个礼拜天，在他太太 Christine 在预备见他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堂会当中，他在打乒乓球，一边是预备唱那个看他的，我都进来的时候，他还笑着问我说：“什么事？来两首吧。”我说：“不要不要，你打吧，我打得很惨，我坐在他身边就倒下来。”就去了，所以每年看他打，我都想起他，想起我的弟兄。他说实在很难过，很难接受。我赶去医院的时候，听到他太太抱着他说：“医生说他脑部已经不在了，所以知道不行，非常难过。”我还永远不忘记他太太祷告：“但是神啊，我赞美你，为你给我们一起的那些年日子。”赞美你是被他赞美的，你把平安接回去。我想不到有我跟Albert Bond在里面都哭，但是他太太看到赞美神，我知道他伤痛很大。前两个礼拜我跟他在那边这边练诗歌的时候，我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不要原谅我，我每次的时候你不要相信，我总是讲到。”过去的先生，他说：“ 怎么是我讲我不相信，我继续要指挥，继续要每年常看到他，是为了他才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事情。他常劝我，你继续带领教会赞美神吧。人生都是这样，有本书叫无语言语的语问长天，就是人生在这时候去到了地方，我连问上帝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问上帝。里面讲的是约伯的故事，你知道约伯的故事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是一个真实的事情。但是约伯其实是怎么说，是四个体是戏剧化的，把其中的情节用一部戏剧一幕一幕的展现出来，所以里面有一些不能照字面解释，好像上帝跟撒旦在谈话，对不对？上帝是圣洁，上帝怎么会跟撒旦这样讨论？是不是用这个代表出一样事情？约伯突然之间失去他所有的，圣经说约伯是一个义人，是公义的人，但是突然间他失去所有的，孩子都失去了，都没有了，财产也没有了，而且他生病，有四个朋友来找他，记得吗？他只是三个，他们真的好朋友，陪着他一个礼拜不出声。今天我们很少人可以陪着一个人叫不出声陪着他，陪了一个礼拜之后，他们忍不住开始告诉他说：“你要悔改吧。”他说：“我犯罪在什么地方？世界上哪里有没有犯罪的人？你这样生病是因为那个，就一直，是越过受了很多委屈。”他太太来，他太太更直接，他说什么？你仍然持守你的正直吗？你弃掉神，死了吧？他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是他生病，从头顶到脚板都长了很痛的肿瘤。他说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约伯记里面重要的信息是什么？当上帝沉默不回答约伯的时候，约伯有一个事情很稀奇的，约伯很多问题，但他并没有放弃上帝。他知道很多事情他没有答案，他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说太太都说你死了吧，他没有要死。但是有句话你们要怎么常背的，我们不知道他意思。他说什么？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到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，我要面对面的见到他。那句金句好不好？其实那句金句是约伯最伤心的时候说的。上帝没有回答他任何问题，旁边的人说都是你错，都是你错，死了吧。约伯在里面说 OK， 上帝你不回答我，好，我知道有一天我会面对面的见你，那时候你不能不回答我。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，诗篇150篇说我们要用因为上帝的大能而作为，原文是大能的第四第一一地作为，要上帝做的大事情，大能的作为，并不代表上帝要行神迹奇事，把我们救出来拉出来，或者给我们安慰，或者给我们所要的。上帝不出声的时候，是什么？你们要知道，那仍然是上帝的作为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今天我们讲很多，但是在人生上帝突然间不出手不出声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什么？我还想跟你分享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年在 Florida， 我们宣道会，我宣道会牧师去那边开会，我们大概有400多间宣道会，有100多个，110间，越来越少了，越大退休新的没有上来，就越来越少。华人的牧师，美国人更多。我还记得那次，我每次开那个联会的时候，最后是圣餐，然后是疫病，真的有病，来一直跟着一群一群为他按手祷告。那后来讲见证分享，为他们祷告，有两个牧师跑出来，第一个说，医生说我是
正末期，那有一天早上我在念圣经的时候，心里面很强感，都说我一直认你。他心里面以为是自己讲话，但是那个感动越来越强，他就跑去找医生说：“医生，我去祷告的时候，心里很感很强感动，上帝已经医治了我。”医生说：“算了吧，我叫你不必医了。”就是好好的享受，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不是医生，你替我检查过一次，保险公司都不会付钱，然后而公司不付钱，我付钱。所以那牧师分享说，结果检查结果他的肿瘤完全这些皮不见了。医生说：“哎，神迹到，早就告诉你我的神是亲神迹。”这个牧师上来说：“我也是癌症末期。”医生也同样说：“你不必医治了，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要做什么就说做什么。”但是今天上帝仍然没有医治我，我准备见他了。但我感谢上帝，因为我的一生上帝都一路与我同行。现在不是很痛，我可以用口，要不要替我唱首诗歌？你真伟大！我永远不会忘记坐在那边听着。见证讲的是个哪个见证比较好？两个都好，两个都同样重要。一个上帝给你医治，一个上帝不给你不医治，同样是神的作为。还有第二点非常重要，按照他基美的大德赞美他，基美大德在 NIV 里面说是 surpassing greatness， 上帝压倒一切的伟大。那是指上帝的属性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我们不但是为上帝所做的凭着信心感谢他，而且为了上帝自己，上帝怎么样为上帝，我们信的上帝，他的 greatness， 他的伟大，他的信实，他的公义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。你记得诗篇二十三篇吗？大卫说：“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求我，原文是追不是谁啊，是一直追着我，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，一直到如果原文的字其实是一直到我人生最后一口气。他说我转头看来，死因有苦切草地，无论如何原来有两样东西是从神而来的追着我，是上帝的恩惠与慈爱。我感谢上帝，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什么，我感谢上帝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越认识越明白这大德，为什么大德是代表上帝的伟大，他原来是永恒不变的上帝。我们明白你手上得的东西今天在，明天就不在，你亲爱的人今天在你旁边，明天可能就拿走。我感谢神，昨天医生都有封信中说你最近的身体检查一切都正常，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打开看到大考的成绩，哎呀，及格了。他说：“现在六个月再看你，就六个月再考一次。”他们说：“不必等到六个月，谁知道明天如何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每一样东西我都感恩。所以昨天我就当时我吃饭是很开心，又有一六个月加我足又许可，一切都会过去。那我感谢上帝，我们的神不变。”永远不变，只要我们认识他，我就越来越不但是为神所做的一切好的不好的，我们认为好的或者我们认为不好的，而且能够为我们信的神回到上帝感恩。再提约伯，约伯那个故事，魔鬼最大的挑战是只要你把他一切所有的挪走，你看他还相不相信你，还敬不敬畏你。约伯解答就是刚才我分享过，有人不为什么而相信神，神啊，就算你挪走一切，你还是我的神，非常重要。最后我很稀奇，诗篇一百五十篇一共有六节，有第一节讲到我们在什么地方赞美上帝，第二节为了什么赞美上帝，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讲一样事情。 起，你能做，你能玩什么就玩的玩什么。我自己很喜欢乐器，我会玩七种乐器，但是没有一种是玩得好的。不管什么 ，make noise， 碰到乐器我就玩。有些声音能够弹出一首诗歌、唱一声，好不好？上帝在乎的不是我们玩得多好，现在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心唱一声。我以前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有诗班。是吧，花很多时间练习诗歌，一般六整八步，大概整天早上到中午下午，那他们很累，其他时候都不能施工。我就看到这个问题，我就问那个施工长说，可不可以给我们团契，就是我现在啊这些小组有几位先师带领教会进来啊小组。你说哪些小组？说包括我们有个小组是最年轻的是60岁的小组，叫长青绿的那个小组，那个小组还是没有上我试，让他们试试。所以那个礼拜真的在让那些长青小组60岁最大年纪的99岁班在那边唱诗歌，我有点不安心他们唱的第二首诗歌，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但是广东歌不知道国语有没有这首诗歌，他们唱这首诗歌，你知道吗？60岁以上的人一起有几十个在唱诗，有5、6部的。他的字，我叫小卓的字来调，就是他自己没他的调，所以他唱的那调里面蛮投入的。那完了以后呢，司马良说：“陈牧师，你看他们唱成这样，说你难道看不到他们唱诗的多美？你等等到你99岁还站在那边带领弟兄姐妹敬拜时，美不美？上帝要的是什么？不是很合能够录音 CD 的那种水准。上帝要的是我心里面赞美上帝。这里描写很多乐器，有什么？我说是有7样。”脚声，还有呢，瑟，还有琴，还有鼓，还有时间乐器，箫，用八响的八，有7样8样的乐器。这里描写的不是要我们要解释每一样乐器是代表什么，这里有一个幅图吧，让我们看到，原来在神的家当中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人声、不同的方法、不同的管道、不同。做声音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用国语、英文、用粤语或者用西班牙语，都一起赞美上帝。有一年我去加拿大那个戈贝里的布道中心受训一个礼拜，一天早上，哇，好美！第一天早上，里面差不多1000人，有黑人、有白人、有红的、黄的，没有绿的，有不同。皮肤颜色的人，在我旁边有一个印度人，在我右手边有一个非洲来的黑人，我竟然手拉着手，那指挥好厉害哦！我的指挥也蛮厉害的，那指挥1000多人，他用手带领出我灵歌唱赞美救赎我神，用不同言语唱出来。我相信在天上有一天都是这样。这样一起唱起各样的乐器赞美上帝，联合赞美诗歌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唱的什么歌？像民数记很多抱怨，或者像诗篇后边一半，甚至前面一半也无所谓。我们可以把心里面的伤痛，把我们心里面的感谢，特别是去到后面150遍，来吧，我们用所有的东西。我们的生命都不在意啊，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。我每次去到探访的时候，去到年纪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家里面，我常问你啊，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能够让我看看你的结婚照片。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漂亮的，每一对夫妻年轻人都是哇很羡慕的。再看看现在，我们都成熟多了，我走过很多。是不是对不对？应该这么成熟，对不对？压力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恩典，好不好？是一定喜欢的。看人也是一样，看他的长处，不要注目在他短短的问题上面。我人就是这样，让你把我聚集在一起，让我们用整不同的人生，组成一首赞美诗歌。然后最后他说：“凡有气息的，不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”这一句跟开始的那句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”，那是诗篇的总结里面的用的时态是一个命令时态。啊，上帝不是劝我们，他在命令我们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我神这么喜欢人赞美？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是个问题人，我才问问题。那上帝啊，你叫我们谦虚，为什么你自己才要人赞美？但是后来我越来越明白，不是上帝想我们赞美，因为上帝知道赞美能够改变你跟我的人生，赞美能够释放我们，使我享受神的伟大。凡有气势的，总之你可以复习的，这场所有的人，什么心态，什么种族，什么背景，你现在来什么样的关系当中，我一起来赞美神，因为他是伟大，不但为他的大能，为他美德。我认识很多很有名的牧师，他们做很多大事情，我认识很多小牧师、小传道，他们做的人眼光当中很小的事情。其中一位，当时一位女传道双目林姊妹，我认识她，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。她是在越南，她在越南村去香港那省学完了以后，香港的教会请她，她不要到，她是接受采访，回到她出生的越南，因为她懂得讲越南话。结果她在一个地方叫达拉 （DALAT）， 一个小的山城，在山上面的小城市，不是很小的城市，没有很多人，里面有几百个中国人，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。他找到几百个中国人在那边开了福音站，一待待了十几年，那才会叫我来拜了才会主席去看他。我还记得看他的时候，下午到晚上他很聚会。只有四排木的长长的凳子椅子坐那边，一个不是这种灯光，是一个好像香港50年代的那情况，有条电线垂下来，不知道台湾国内会不会有个娃娃的灯泡，这个在那边几个在那边，它有一个很小的风琴用脚踩的，那他就在那边唱诗。我看在后面陪着那个财团主任，就看着他做了十几年，数四个十字头都数得出来，就是那几个人还唱，还在唱，唱歌的时候，我听到外面砰砰炮，炮火从里面打出去。那时候我们在原来打仗打过了，就听到是 incoming。直到炮弹打出去，我打进来，我就躲到那个，那时候打出去的照明弹，外面照得很亮。一个女人，单身的，她没有结婚，她说大概40几岁吧，50岁吧，我在那边。后来完了以后，第二天早上，那财产主任就带着我去跟她谈话。主任李牧师，他说，根据我们的分析，这个福音站应该关掉。因为你做十几年就是那十几个人，不但资源你自己在这边再能够待下去有什么结果？他很伤心，谈完以后他就试着陈传道，他说我还不是牧师，你能不能替我跟李牧师说情，不要还这福音债，不要调我走，因为这里几百个灵魂是非常宝贵的。结果李牧师不是听了我，后来他自己也感动，看到他的诚恳，让那些说下去。时间再过了10年20几年之后，越来解放，那当然是要关掉，所以他回去西贡，我们从那地方
信他，他也不做。为什么大家想福音长？然后自己离开越南之后，在香港遇到他，在到人生面目我看到他，我说：“哎，李姊妹，你要怎么样走？”他说：“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就待在那大两个小城市，我把我一生给那些人。你说 OK， 我知道现在我在哪里，不要为我难过。在香港没有我扎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。我没问题，我很平安。我看过他，就看到保罗的话。保罗在最后离开世界之前要说什么的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保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熟悉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姊妹后来几年之后在 Australia， 然后说雪莉在碰到他，他说他已经年纪很大，他还是那样安安静静，不大讲话，他心里面很平安，本来上帝把他接回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什么？在人生当中，我们有一位上帝，我们赞美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，单单为了那事情而决定我们对上帝的爱和感恩。当然是为我们做事情，我应该感恩的。我更要感恩的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。我们能的就是有一天我祷告 RCCC， 我们教会变成一个赞美的教会，别人来到看的不是那个华丽的教堂，是里面有一群赞美的人的赞美上帝的弟兄姐妹。不要失望，我的神永远不会改变，他永远在宝座上面。我信主的时候就听到我的老师，带我信主的陈继伟牧师，他给我一句话，他说很喜欢请那些大牧师在圣经面前名写送回几节，然后陈家荣送你这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也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，就是懂他旨意被造的人。我们可不可以赞美神？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们用各样的生命各样的方式来赞美我们的神，让别人来到教会认识我们神是值得赞美的。没有什么是不在神掌管当中，我们安息在神的主权底下，把一些赞美荣耀都归给他。我记得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配得称颂的上帝，是吧？人生有时候阳光不照，有时候在下雨，有时候我们得到看到你为我们做了大事，有时候好像你没有出事，是吧？但是我们知道你永远在那边，在自高自处，坐着为王。